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吗？是不是忙着筹备下半年的各种事情呢？今天要和你分享一首来自宇恩的点燃热火播放清单的诗歌。宇恩有的时候啊，会在忙碌的日常当中忽然觉得有点迷惘，会觉得这些的忙碌会不会已经过了头，失去了平衡呢？会不会有可能忙着次要的事情，结果最后忽略忘记了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呢？
忙碌可以是最棒的借口，心思苍天塞生活的细索，你的爱常被我抛脑后，求你怜悯我。贫穷可以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嘴口，求你赦免我。
我不要只在某些时候。
有晴天带来的我不要，希望忙碌不成为我们不传福音不爱人的借口，因为这是大使命，天父也给了我们权柄，他应许要常与我们同在。不知道之前介绍的春生夏长结果子的活动你参与了吗？如果还没有也没关系，因为还没有结束哦。如果你想分享福音却没有勇气，如果你希望未信的亲友能够认识主，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如果你有福音对象却不知道该怎么做，除了可以传之前的祝福卡给他们，我们也进一步为你预备了布道工具库，鼓励你可以选择合用的工具和人分享宝贵的福音。要怎么做呢？在良友电台网站的首页，你就可以看到春生夏长结果子有一个认识布道工具库新的一个页面哦。其中的布道工具有哪些呢？有一系列的福音节目还有视频，让你可以跟亲友一起收听交流分享，也有传福音的要义和技巧，为你的福音行动添上动力，还有幸福邀约友谊布道，帮助你安排六次的活动，轻松的投入传福音的行列。宇恩觉得这一项特别的用心啊，这里面不只有漂亮的邀请卡，还有活动流程，甚至连跟进的信啊都帮你预备好了呢，非常推荐有需要的朋友进去看看哦。最后还有福音的单章，也有制作成福音小册子的方式，精美又容易，方便携带。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很愿意继续为你的福音行动祷告，可以把你还有你的福音对象的名字发到汉语拼音的这一刻 @良友.net， 这一刻 @良友.net， 主旨请注明结果子，或是发短信到13229966122，同样注明这一刻，我们会在这一刻清新节目当中祷告纪念你。宇恩觉得啊，就是要常做准备。还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当中，我在校园内传福音啊，遇到了外国人。宇恩想说啊，怎么办？他看起来好像愿意听我们分享，但我们的语言能力可能还不太足够哦。那时候我就想到了，赶快回到社办，回到社团的办公室。我记得之前在社办、社团办公室当中呢，有放置了英文的四律，也就是四个属灵的定律。我就赶快找到了那一本英文的四律，然后下楼回到了美食街，然后念给他听。最后把那个小本子送给对方。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机会什么时候来，所以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资源还有布道的工具，当时机降临的时候，你就可以为主靠着主大展身手啦。小小双手为主做工，一切都为耶稣。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的点播咯，现在进入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节目简介，渴望爱情的女网友在个人的社群平台透露自己想谈恋爱，并且列出了11点的恋爱要求，就是一些的期待，竟然被网民大骂她是公主病。那这11点的恋爱要求有什么问题吗？一起来听听史哥哥和天天妹来聊聊吧。 主题是女网友提十一点恋爱要求被大骂公主病，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最近有一个也蛮炎上的话题，就是呢有一个女网友，
是
她在她自己的社群写了她很想要谈恋爱，然后就写了十一点她的恋爱期待，就在她自己的这个页面上面，结果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呢就批评她有公主病。那后来这个恋爱观点呢也被蛮多的媒体被报道这样子，然后有很多人在讨论到底这位女网友她所提出来的这十一点的恋爱观点真的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会被很多的网友骂成这样呢？所以我就想说不如我们两个也来聊一聊。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不是以一个上帝的角度去评判说对还是不对。说实在话的，现在网络霸凌真的太严重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为反对而反对吧，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好好去理解人家所提出来的他的恋爱期待到底是怎样，就是直接用开骂的方式
对啊，因为就好像那个在青少年的时候在校园在那边斗殴，事实上斗殴的可能就有两个人，但是在旁边围观的人在加油人还蛮多的这样子，他们就是负责把那个整个气氛呢把它炒热，但是呢事实上反正两个冲突的双方到底他们打得怎样啊，他们也不 care， 他们只想让他们打得很激烈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呢对于谈恋爱呢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没错，
每一个人的期待也不一样，
是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人家的期待，我们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也想一想那我们自己的恋爱期待是什么。
是是是是、
哦、好啊，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女网友她提出来的她的恋爱期待是什么呢。我来念一下她所写的这个小小的短文她就说，我好想谈恋爱哦，我想要谈的恋爱呢就是男生会主动拿相机或是手机记录的恋爱，整天黏着说我很可爱的恋爱，就算我素颜也说很漂亮的恋爱，不是报备是分享吃了什么的恋爱，我出门不用提包包的恋爱，不是追求物质而是情感的恋爱，先把我哄好再讲大道理的恋爱，不讨厌我哭会好好说的恋爱，怎么闹都没有一丝不耐烦的恋爱，可以接受负面的我的恋爱，不是一直叫我开心是一直陪我直到我开心的恋爱，然后最后呢他就说我也好想幸福哦，可是我的问题真的很多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
我是觉得蛮坦诚的嘛，就是说他所列举的这十一大点他也是认为这是一个
很艰难
对对不太容易可以达成的嘛，因为他自己说他觉得问题真的很多嘛，
可是这就是他的期待啊，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这十一点齁。他说他希望谈第一个就是男生会主动拿相机或手机记录的恋爱。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没有什么不太合理啦。我是觉得对男生、
这个、还好吧。
就对男生来说在追求女孩子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绝对会做到啦。男孩子在追求女孩子的时候这个要求也不会困难嘛，因为他说主动拿相机或手机记录恋爱，
对，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他追到之后是怎么做啦、哦、在爱情热恋期的时候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交往之后是否他有这个闲情逸致，也不要说是男生有没有闲情逸致、就女孩子有没有闲情逸致都还不知道嘞。
我问你哦，如果今天一个人对另一半提出来的要求就是你应该要会主动帮我服务的这个要求，你会觉得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我是觉得见仁见智，因为到底这个男孩子爱这女生或是女孩子或爱男生的状况， 我觉得我们也没办法用上帝视角去看、但是我觉得一切事情要不要服务要不要主动做，这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我在想啊，很多的网友会觉得不 OK， 会不会是因为他希望男生会主动，好像就是说即使我不讲你也应该会主动的这种期待。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可能性真的很低啦，我坦白讲。
你说可能性很低是什么意思？
因为刚才天天美你所说的是他期望就是说
我不讲可是你会主动，
他知道，说实在这只有神有办法啦。但是重点是什么？这个男孩子需要看到你的眼神就知道要做什么，我想这个是还蛮困难的啦。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遇到这种神人呢，我坦白讲真的。
这其实我看到第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希望男生可以帮忙拍照啊，记录恋爱啊，这个要求或期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可是我在想广大的网友们觉得不太 OK， 是不是因为加上了要主动？那这个会让一般人想到什么呢？就是我希望你是我肚子里头的蛔虫，我就算不讲你也能够知道我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你会主动的来服务我跟满足我的需求。
对，
是不是会让人联想到那部分？
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对男孩子的一个期待很多时候可能要自我厘清一下，是不是那可能对男孩子来说是幻想。因为对男孩子来说他仍然需要一个确实的命令，而不是说我们的一个眼神啊或者是我们的期待要怎样啊他会主动做什么。
你说的确实的命令是
确实的命令，就是你要让他拿手机来拍你，那就跟他讲我需要你用手机来拍我。对男孩子来说比较不会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对，因为我们终究是两个不同的人嘛，我们的沟通又不是心电感应我们还是为什么要创造上帝要创造嘴巴，而且嘴巴说出的语言之中我们光用嘴巴讲就会产生误会了，还要用眼神或是用感觉我觉得 那太虚无缥缈了嘛，无厘头啊。
因为这真的是还蛮多人在感情当中他们觉得有点失落的，就是为什么他都不主动的来服务我跟满足我的需求，这是很多人进入亲密关系里面的失落感。
对，我觉得很好啊，如果现在最好最好的这个话题 ChatGPT，那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你干脆跟 ChatGPT 去赶快跟他讲怎么样达到这种境界嘛，让看。
不是啊，因为 ChatGPT 你也要自己输入那个指令、
没有错啊、
他才会回复你。
所以事实上再怎么智能的东西他也没办法反映你说眼神怎样，因为那超过了人工智能所能做到的任何事嘛。
是，
他有万般的智慧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
要不然就是你就直接找一个摄影师男友好了，因为摄影是他的天命所以你不用提出来。
我看也很
难、他就会很开心的一直拍照。
对对对，
像小玉的爸爸，小玉的爸爸就是喜欢照相，照到小玉妈跟小玉都会受不了，你不要再拍了好哦，那第二点呢是整天黏着说我很可爱的恋爱。哇，
这是蛮有少女心的呢，我是倒觉得这是很多恋爱的
蛮浪漫的女孩。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啊，因为都每天就是围着你赞美你嘛，
对对对，
就是肯定的言语也是很不错啦。
对、对对对，我觉得也许这个女网友、其实从她提出来的这个恋爱期待里面呢、我感觉她好像是她的爱之语啊，我们之前有介绍爱之语嘛，五种爱之语可能就是肯定的言语跟服务的
行动、
这可能就是她的爱的语言，所以她会希望说她的男朋友可以整天黏着说她很可爱，然后就算她素颜也说很漂亮。
对，那说实在的我大概想一想我网友的想法，大概是他们对于第二点的整天黏着他们会觉得说哇这是发生什么事，24小时每天每分每秒都在旁边吗？这整天的压力可是很大的啊、 连做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办法。
嗯，
就是在这个女孩子旁边，就是说她很可爱，很可爱。
是，我在想说，如果今天这个性别角色反过来，如果今天史哥哥跟我说，我希望你整天黏着我说我很帅，然后我就说你有事吗？
没有错啊，因为自己也会觉得，对自己会觉得什么？这只是让我觉得很无厘头。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女网友她会提出她期待的这样的恋爱，就是整天黏着她。
嗯，
或许就是他很需要陪伴吧。
对，当然这我是开玩笑了，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提出这要求，我都会觉得怪怪的啦。
怪怪？
怎么怪怪的？我是说，到底他在成长历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需要变成这样子？
需要别人整天黏着他？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大概是第一个我会带他去看医生吧。看医生，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像是什么心理諮商辅导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对，
来帮助他。
对对，我发现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没有安全感这样子？
哎、那他有提出来的第三点就是，就算我素颜也说很漂亮的恋爱，这个有过分吗？
我不觉得过分，
我也不觉得。
因为在情感当中，不管是你在恋爱，或是在未来可能成为夫妻之后，这个部分我倒觉得可以增加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啦，因为我是认为本来就是在情感当中彼此欣赏，而且不断的肯定对方，那是绝对是正确的方向。
嗯，
赞美对方的好，这部分倒是我是觉得是没有不合理，不仅没有不合理，我还觉得还要常常做了。
嗯，好，接下来呢，他提出来的恋爱期待是不是报备是分享吃了什么的恋爱。诶，不是报备而是分享。诶，报备跟分享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哦。
这是心态，每一个人的心态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对男孩子来说，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当然迫不及待会去想要去跟对方去分享什么，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或是心情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说，要长久去维持在这种状态，事实上是很难。因为在感情当中，总是慢慢的我们会进入一个稳定期，那个稳定期可能我们两个人身上的费洛蒙的分泌就没这么多了。但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还持续就是说一直分享，因为对男孩子来说，本来的他的生物功能就是不是要一直分享的，就是一直做，
比较是属于任务导向型的。
没有错，没有错。如果让男孩子在热恋期一过去之后，还要一持续的分享，对他来说就可能是报备了，是一种监视他。
或者是说，我觉得报备跟分享不太一样的，就好像是比如说今天可能史哥哥回到家了，然后我问史哥哥说今天补习班的工作怎么样啊。我听到如果是让我觉得是报备的比如说你就跟我讲今天可能遇到了谁，然后今天做了什么重点工作，好结束，就会比较像报备。那分享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你遇到的什么人事物，然后它带给你的心情感受，或者让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
是
那个叫做分享。可是偏偏这样子的分享通常是男性不太擅长的，因为男性比较不擅长聊天。
对，
就是那种情感式的那种我会很坦诚的分享我的情感啊情绪啊，这个好像比较不是男性擅长的。
对，当然男孩子大概就是女孩子问问题，她大概是两三句就已经讲完了，甚至就一句就讲完了。
对，
是或不是，
就是讲重点。可是这对这个女网友来讲，这就像是报备一样。
对，
嗯，
这对男生来说是好像被控制一样了。我坦白讲了，就是
你说这个要求吗？
对对对，就会感觉到刚开始在甜蜜的恋爱时都会觉得这是我们形影不离了。
那老公，我问你，为什么当我找你要聊天分享的时候，那你也会有被我控制的感觉吗？
没有。
那为什么你不会呢？
应该是说彼此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深浅吧。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差很多的。而且包括天天妹你跟我分享的或是提问的问题，都不会让我觉得是有压力的。但是很多女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就好像你去哪里了，你怎样了，
你说像检察官吗？
对对对对，就 感觉到好像是就是要去控制你，要去左右你这样子。
是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也期待这样子的恋爱哦，就是不是报备而是分享，我觉得是你们做朋友进入恋爱之后呢，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一种就是你们的沟通的方式。
是，
对，就是你们两个就要开始去培养这个聊天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默契，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的。
对，
如果一刚开始你们没有建立起来，可是你之后却期待对方能够这样做得到，
那是很难的啦，
那是很难的事情，
它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所以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夫妻进入婚姻之后呢，就发现怎么跟另一半都聊不起来，整天可能就只有报备而没有分享，那这就很可惜。
是，
那接下来呢，他提出来的恋爱期待是我出门不用提包包的恋爱，这个也还好吧，
这我觉得还好啦，
这个没有不合理啊。
事实上就是一般出去不管逛街或是其他我出去外面玩啊，如果对女孩子来说只要跟男孩子说诶帮我提包包，大概男孩子很难拒绝吧，也很少拒绝啦，因为只要提出要求，但男孩子都很乐意去帮女孩子提包包吧。
那为什么这一点也会被诟病呢？
我不知道，我坦白讲对其他国家，我记得好像日本人看到台湾男生帮女孩子背背包包，他们觉得很奇怪。
对，
这对韩国来说也是一样。他们也觉得说干嘛女孩子包包为什么我背，他们也会觉得说台湾这种状况是蛮特别的，他们也想不出所以然。但是我觉得是这是台湾男孩子的一个贴心
啊。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贴心，但是贴心归贴心，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要有一种尊重嘛，就好像在捷运上有博爱座，博爱座是优先给老人坐、妇幼座、哦、就是那些比较
有需要的、啊、
对对对、
哦、
但是你不能强制就是说这个位置就只有老人可以坐，这样子如果强制起来，那就这一个利益就变成一个规定，那个规定会让人家怎样，会产生反感，可能那个在网络上的这些乡民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种强迫一定要怎么样吧、
哦、强迫你一定要帮我提包包、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一变成规定了就让人、嗯、就让人家讨厌
哦、
对对对，很多东西就是心甘情愿就好
了。 我是觉得这个女网友应该是没有想要强迫她男朋友啦、嗯、我觉得她就是一种期待，
对，
想要被呵护吧、
嗯哼
希望这个男朋友是很贴心的。那她对贴心的定义就是你会帮我提包包，你会主动帮我拍照，就是她贴心的定义这样子。好，接下来呢，这个女网友提出来的恋爱期待是不是追求物质而是情感的恋爱，这个很好吧，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肯定啊。
嗯哼，到底追求物质是怎么样的程度，第一个没有标准嘛，每一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
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觉得物质比情感更重要、
嗯、哼，
那有些人是觉得情感是比物质更重要、
嗯，
对这个女网友来说，她渴望的恋爱就是不是追求物质的，而是情感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她的内心是一个很柔软的人，然后也蛮浪漫的。
对、
嗯，但她渴望的是亲密的情感，胜过于、嗯、男女双方的经济财力到底如何。
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你想象归想象嘛，现实是什么？如果真的经历过好，就是物质比较缺乏，那你、嗯、你的情感的部分你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我当然觉得 OK 啦。
所以你说他这个提出来为什么让网友们诟病，是觉得他太怎么样理想化，空中阁楼吗？
对，他比较是属于在自己的虚幻世界当中。对对对，一般的话如果是出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嗯、当然我不会认为那是错的，因为如果照圣经的标准的话，只要有衣有食就该知足。
对、啊，
如果两人有这样的共识，我觉得这是 OK 的。你说物质要追求多少，养活自己就好。
嗯，
啊、这样是不是算是一个不是追求物质？我觉得是啊。这位女孩子比较重视就是情感，她需要有很大量的爱的关系吧。
那我觉得如果你也渴望这样的感情，就是不是追求物质，不是只是一直一昧的看外在的条件，而是更重视情感的话，那如果这是你所期待的爱情，那你在挑选伴侣的时候呢，也要看对方他是不是跟你一样也是这样重视情感然后胜过物质的。
是是是，
因为如果你嫁给爱上一个工作狂，那你会很痛苦。
对，那你就惨了。
对对对，好，接下来他所期待的恋爱是先把我哄好再讲大道理的恋爱。
这很难啊。我只能讲 你说
对男生很难吗？
对，你除了把他的那个脑袋回路把他改了，但事实上是只有上帝能而已，你真的没有办法。
我在想说他提出来的这个先把我哄好再讲大道理的恋爱会让许多乡民们，网络乡民们诟病，是不是会觉得说当一个事件发生，当你们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争吵了，好像不管对错不管怎么样你就要先来哄我，然后先让我开心了，
很可能哦，
然后你再来跟我讲道理。
很多的乡民男孩子会觉得我们还是要是非嘛。对嘛，他不是在搞情感，他在想说你到底这件事是在做什么。
觉得这一条会踩到很多的雷的原因是，好像很多的女生的期待就是当我们发生争吵的时候你要先低头，你要先跟我低头，
嗯哼，
然后男生也会有一种压力，就是啊，为了要哄这个女孩子我就得要先低头，
嗯，
先去哄她的感觉就是我得要先低头，
嗯，
所以正好是不少的人会被踩到的雷。
嗯哼，但事实上也是很多，哎呦，说实在，很多女孩子也希望这样子吧。很多女孩子也希望
这样
子。对啊，
对啊，
对
啊，对啊，嗯。
那你说，
那你觉得这样的要求是合理还不合理？
我觉得很难，这个跟后面这几点很像啊。因为后面他说，因为这一点是先把我哄好再讲大道理的恋爱，跟后面的不讨厌我哭会好好说的恋爱，这事实上是一样的嘛。还有一个怎么闹都没有一丝不耐烦的恋爱。甚至后面的可以接受负面我的恋爱，这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我怎么闹我怎么样我怎么心情你都要接受了，
然后我怎么再不可爱再恐怖，
对对对，你都要接
受我。
这当然会引发乡民整个的围剿吧。我大概觉得说这刚开始我就觉得还蛮正常的，这后面你就已经展现出真的很不正常。对，刚开始当然很好啊，先把我哄好再讲大道理恋爱。很多男方会觉得说女孩子真的是心思细腻嘛，那我们先让一下，我们先安慰她，但是呢后面好像就是把她的女孩子这真的内心的世界把她展现出来了，我要做什么你都要接纳我，而且无条件，怎么闹都没有一丝不耐烦。
这个是让男生觉得最头大的吧，
这不就是每一位父母亲遇到孩子自己在那边哭在那边闹的时候整个很忧虑吗？
你说那个怪兽小孩
没有错啊。那事实上如果这个不是小孩而且是你亲密爱人的时候你会怎样？大概抓狂了吧。要么就搞得你很忧郁，要么你不就抓狂了吗？
我觉得我慎重的宣告，这样子的恋爱只有耶稣做得到。
对，你知道一直跟他哭诉吧，一直跟他闹吧。
对，然后耶稣绝对不会拒绝你，
对对对，
他都会接纳你，
对，他都会听，嘿，他都会听你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是是是，不过他里面有提到说可以接受负面的我的恋爱，这个在爱情里面，尤其是真爱当中，应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吧。能够接纳彼此的正向的也就是好的那一面，也可以接受他不太完美的比较负面的那一面，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很正面啊。
是的，
但是要看到什么程度。
对对，
如果这个负面是不管我怎么哭我怎么闹你都要完全接纳我，哇，那这个就会有一点进入到好像恐怖情人。
对啊，你负面的一两个星期好了，可能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啊，那我当然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对对，
但是如果长期这样子的负面情绪，我觉得会影响周遭的人，
这可能
连他们的身体健康都会有问题，
这可能要赶快去看医生。
对对，
之类的这样
是。
对，所以后面那一点第十一点说，不是一直叫我开心，是一直陪我直到我开心的恋爱。
其实我自己已经真的是觉得这个 女孩子是生病的了，我坦白讲，因为他后面这边、
欸、你很过分、欸、
真的，因为后面他讲的就是每一个就每一个就好像越来越走中，一直走中一直走中。第八点就是可以接受负面我的力量，这个对男孩子来说应该来说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面就开始其实他真正内心世界出来了，不是一直叫我开心，是一直陪伴我直到我开心的恋爱。
嗯，
所以可能这个我在猜这个女孩子她是不是有忧郁症啊，
我是觉得她可能是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方式提出她的恋爱期待、
对，就会对对、嗯、就会对男孩子来说就会开始幻想这个女孩子到底是怎么样子、嗯、本来这个女孩子的要求其实是对男孩子来说应该来说嗯，我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所以慢慢的每一个条件出来之后、嗯这是从哪里来的人？他是从某某医院来的吗？
嗯嗯嗯。不过我在看这个第十一点的时候啊，我再分析一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哼。
哦、我在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指说，不要只是嘴巴上面跟我讲一些大道理叫我开心，而是可以用实际的陪伴，
啊、
这真的蛮重要的吧？
对啊，但是这难也难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实际的陪伴？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对。
对啊，对，他在旁边应该有些，
而且要一直，
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哦。
对啊，那你在旁边应该有男孩子跟木头人没什么样，呆若木鸡，而女孩子也是不满意啊。而、你在旁边什么都不讲话，我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懂吗？嗯、一直陪伴，这个陪伴陪我是什么样的陪？有人说要深度，要有温度的陪，那什么叫做有温度的陪呢？
这让我想到的就是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嘛，沮丧很低落的时候，那当我跟史哥哥讲的时候呢，你就会抱抱我、
嗯、哼，
然后甚至你为我祷告啊等等的，或是你带我出去玩，或是你就会说诶我们一起去吃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嗯、
那这个对我而言就叫做陪伴我直到我开心的感觉。从他提出来的这十一点的当中呢，我觉得他很期待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亲密关系。
是，
那种的亲密关系是他能够被无条件的接纳，可以被包容，他可以被肯定，他可以被爱，然后呢他可以被梳理，对，然后他的需要可以被满足。
对，
可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很大的困难。
对，
因为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沟通、
嗯、
很多需要彼此的妥协，
对，
然后协商啊跟彼此的合作。我觉得你当然可以提出来你的这些恋爱要求，但是你真的需要去思考一下，哎，这个要求的背后其实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然后往那个方向前进、
嗯、对。
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说呢，这个是女网友她自己的社群版面，所以我觉得网友、嗯、你也没有那个立场在人家下面骂人家好吗？那是人家的恋爱期待。
是啊，因为我反而觉得是说有勇气把自己的一个恋爱的一个期待写出来，这就是很不容易的。
对啊，
因为他可见他一定是有思考过他需要什么，因为很多人连自己恋爱他要什么他还不知道，就是很笼统的就说哦，照着感觉走。那这样的状况还比这个女孩子就女网友
更不合理吧，
更不合理吧。我就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网络乡民就是在骂她说她这是个有公主病这样、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呢，要评断你是不是公主病最大的重点还是在于你哪一天真的交到了可以对你做这些事情然后符合你恋爱要求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有一天他宣告这些服务都没有了，而你的反应跟态度是什么，这个可能才会真的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公主病跟王子病吧。
而且说实在的，到底什么是公主病的定义，什么是王子病，这很难界定。
对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去界定，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聊这个公主病或王子病的话题呗。
嗯哼，
那如果你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来收听节目的话呢、
嗯、
希望你愿意给我们五颗星哦、
嗯、
好，今天节目聊到这里，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见了，拜拜、
嗯、拜。
是很久忍耐拥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轻易发怒，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不知道你想谈的是什么样的恋爱呢？这十一点当中，有些可能是女网友对于爱情的憧憬，她期待被呵护、被接住。其实只要不过分的满足自己，而对方需要被支持、被体谅的时候，你也愿意服侍对方、帮助对方，雨恩觉得啊，可能不用过度的苛责啦。毕竟恋爱是两个人之间彼此的配合嘛，而且别忘了，唯有天父耶稣能够完全全然的接纳你，倾听你，倾听我们的全部。人都有软弱的一面，都有疲乏的时候，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唯有转向神，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从囚犯到宰相，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 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32个故事，从囚犯到宰相。法老知道臣子们不能接受约瑟，于是给约瑟起了一个埃及名字，叫做撒法纳特巴内亚，意思是神向我们说话。这个神当然指的是约瑟所信奉的神。同时他又作媒把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也是埃及的第一美女雅西娜许给约瑟为妻，大大提高了约瑟的地位。约瑟终于穿上的真正的彩衣，就是宰相的细麻布官服，法老亲自为他挂上代表国王奖赏的项链，还牵着约瑟的手乘上他的副车。所谓的副车，就是紧挨着法老坐车的敞篷豪华气派。一路上约瑟玉树临风地站在车上，全城的百姓争睹新任宰相的俊美英姿。法老郑重地在朝廷之上用启示立约的方式对约瑟说，我现在下令，在全埃及地没有约瑟的指示，任何人不准擅自办事。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臣子们，约瑟总揽大权。约瑟一向是积极热心认真用心的勤快的人，他领了法老的命令之后，马不停蹄巡行全埃及，并拟定法律管理民籍，百姓各归各城，刻日完工大批的粮仓。约瑟在担任波提乏的管家，在管理监狱的时候所学到的经验，这时候全部都派上用场。他争取时间，注重效率，不一会儿各地的粮仓通通悚然建立。他立刻征收全国五分之一的麦谷，妥善地搬入仓库。由于约瑟自己曾经做过奴隶，因此他对于这些打着赤膊的苦力十分同情。埃及天后炎热，约瑟不时地为他们添水加菜，也小心地不让工人过劳。当约瑟出外巡视工程的时候，奴隶们可是打从心里面地说，我们的宰相真是大好人啊。约瑟知道自己是尝过这种苦滋味的，原来神早就训练他成为一个体恤别人的人。法老对于约瑟的表现十分的满意，也跟当年波提法一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说，你们去问约瑟吧。埃及许多官员不以为然，他们私下彼此讨论说，这个希伯来奴隶又不是我们埃及人，他不知道我们有个尼罗河，埃及从来不会闹旱灾吗？可不是吗？埃及有一首世世代代相传的尼罗河颂，歌词是说，光荣啊尼罗河，你起源于大地，川流不息，养育着埃及，你浇灌田地，使万物充满了生机，你生出大麦小麦，使庙里面弥漫了节日的欢乐。自古以来，埃及被称为尼罗河的赠礼是有原因的，因为尼罗河每年的七月定期泛滥，长达4个月，夹带着各种腐烂植物跟矿物质，成为天然的肥料，形成大量的黑黑厚厚非常肥沃的冲积土。在河水退去之后，人们还得重新的丈量划定田界。这种定期的泛滥使得埃及一年可以收获好几次的庄稼，所以埃及人自豪地说，只要喝过尼罗河水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心一定会留在埃及。所以就有臣子上报法老说，陛下呀，宰相的预测未必准确，尼罗河神保佑我们，哪用得着劳师动众到处盖仓库呢？可是法老反问一句，这个异梦是你做的还是我做的呢？而且法老还得意地说，就算是没有遇上荒年， 这五分之一的粮食归我所有，岂不也是美事一桩吗？这番话让臣子们都闭了口。果然七年之中，埃及丰饶，满满的谷粒多得不可胜数。可是到了第八年，天灾不断，丰沛如尼罗河也出现了窘状，大地干涸龟裂，出现了大饥荒，百姓纷纷要求法老开仓赈粮。于瑟向法老报告，百姓可以买粮，但是不可以白白的得粮，以杜绝浪费。于是法老得到了许多白花花的银子，民众也换到了充足的粮食。一年过去了，百姓的银子用光了，集体前来请愿，说我们已经没有银子了，求你给我们粮食，不要让我们饿死。可是约瑟始终坚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行，你们得用牲畜来换粮食。于是民众纷纷牵着牲畜来换取粮食。可是又过了一年，牲畜也换光了，人民又跑来求约瑟，请法老把我们买了吧，也买我们的地，我们活不下去了。于是约瑟又搬出了新方案，我为法老买你们的田地，这里有种子，你们拿着，将来收成的时候，五分之一是要交给法老的，剩下的五分之一你们可以养家活口。百姓们听到了，真是感激涕零，仁慈的宰相啊，你拯救了我们的性命。约瑟的成绩单真的是漂亮极了，他不论担任任何职务，总是尽心尽力，固然是为长官设想，也竭尽所能地照顾属下。在我们中国的《论语》中，曾子曾经说到，吾日三省吾身，其中有一项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约瑟就是这样忠心耿耿的典范。
以上内容是由吴涵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从囚犯到宰相，从基层做起，到了领导的职位，哇，这好像很适合拍成什么现代版的《逆袭之路》之类的戏剧哦。天父他训练约瑟成为一位能体恤别人辛苦，能够站在他人立场为人着想的人，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人的权益。这带给你我什么样的学习与看见呢？宇恩思想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去也经历过一些比较不容易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过得越来越好了，或是我们被提升了，我们可能会忘记当初的困难与挑战是什么，然后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看现在还在那个阶段或情况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像约瑟一样有一个怜悯的眼光，并且真实的帮助这些还在困难当中或是相对没有资源的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Hello Hello Hello， 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同样的没有访问，但是继续趁着毕业季和你分享毕业趣闻。你知道毕业照要拍几张才能够拍到没有人闭眼的照片吗？在拍摄团体照的时候啊，总是可能会有人闭眼睛，但到底要拍多少张才能够确保合照里的人都没有闭眼睛呢？先说结论，只要合照的人数少过20人，那需要拍照的张数就是总人数除以3。这是为什么呢？在小范找到的资料当中说啊，如果人数超过20个人，那就需要另外计算哦。今天如果有20位毕业生要合照，我们就需要计算这3个数据。 人一秒内眨眼的次数，眨眼需要的秒数，还有相机快门的速度。我们假设一个人六秒眨眼一次，一秒大约是六分之一次，意思也就是说一秒大概是六分之一次。那眨一次眼睛需要0.008秒，并且相机快门的速度是0.25秒。接着就求出了合照成功的几率，进一步的计算啊，就会发现20人以内的合照需要拍摄的张数真的是总人数除以3呢。那这个方法也曾经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哦。下次要拍团体照的时候，先计算看看需要拍多少张照片吧。下一周的小饭时间会进入访问哦，题目是说到毕业你会想起什么，或是分享一个你关于毕业的回忆。然后呢，要请大家给毕业生一些祝福，欢迎可以来信留言或是录音给小饭哦。好啦，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毕业趣闻分享哦。雨恩只想到每次拍照的时候不是都会请人喊321吗？那这样就可以先稍微闭眼睛休息，等到快到一的时候再睁大眼睛，那这样就可以避免闭眼睛咯。没想到还有人真的那么认真的去算出了一个频率跟公式哦，真的是太有趣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一起听节目，帮助我们珍惜每一次可以有时间听节目的时光。也谢谢您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资源，还有带导的勇士，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不孤单。求您教导我们如何善用传福音的工具，更是预备愿意传福音的心，成为您忠心的仆人。我们也为着那些渴望爱情的朋友祷告，或许对恋爱他们有许多的憧憬和期待，但是帮助他们，帮助我们知道谈恋爱情侣的关系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孤单还有需要而已，而是生命更加的成熟，可以更全面的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也为着像约瑟一样经历了不容易最后被提拔的人来祷告，帮助他们持守善良谦卑的心，同时继续有你所赐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因着过去的经历能够体恤所带领的人实际面对的困难，真实的帮助他们一起往前进。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爱人有智慧，待人有连续，内心有平安，拜拜。